好，各位先生朋友大家好，我是阮慕驊，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或者说您是用 收听的方式，欢迎大家进来。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蛮多朋友了，已经有快500个人在我们的线上了，可见现在目前市场很热，因为之前没有一开始就这么多人。首先有两件事情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我今天戴这个眼镜不是为了耍帅，而是因为我最近眼睛情况不是太好，那么直播光线很强，所以戴有色的镜片，稍微降低一下那个直播的光线，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说明，不是耍帅，也没有在替眼镜代言。第二个呢，就是昨天呢，我举行我 APP 的这个说明会，在台大集思会议中心台北，然后公馆那个台大集思会议中心，现场来了蛮多人的，那其中有一个妇人呢，有一位女士呢，在结束之后她就来跟我讲说啊，拿了手机啊，说哎，这个赖群组是你的吗？我说你被诈骗了，我说呢我没有这个赖群组，也不会叫大家汇款。我说这件事情我明天讲了 N 次了，在我的节目也好，或者说在其他媒体也好，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在广播节目我最近没有在讲，主要原因是我因为不想一再用这些事情占据这个宝贵的广播节目的时间。结果他就跟我讲说呢，他被骗了100万。我说呢这件事情你赶快去报警。那当时呢看起来他有点两脚无力，好像要瘫软在地上的感觉。然后旁边的朋友呢就赶快说你坐一下，冷静一下。然后呢之后他还跟我讲说呢，他可能涉及到洗钱啊，所以他还有法律的问题啊。我说呢你不要一骗被再骗了，那这些诈骗集团呢会一开始骗你的钱之后叫你去投资，投资完之后呢他发现你没有钱在投资了，他就会用什么 假检察官啊、假司法案件啊，这种假洗钱啊来再骗你，把更多的钱汇给他们，说哎，你必须要汇入什么保证金啦，因为你涉及到洗钱啦，会有检察官会有 警察来找你，用这样的方式去不断的诈骗。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赶快去报警，你去把所有的状况在警察局或者说呢你去跟相关的司法单位做全部的这个详细的说明，就会知道状况。那他还是坚持说他涉及到洗钱，那我实在也是没办法了，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诈骗了那网络上面有很多来源不明的讯息请大家也不要点进去了那这个基本上呢多半会主动找你的都会是这个有问题的讯息，不管是简讯啊，或者是说一些 LINE 的或者是说呢在脸书上面各种管道了，相信我，主动找你的通常都不会是一个太好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不要把钱随便乱汇，汇到个人的户头尤其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诈骗集团他们都是用这个个人的户头人头户，那再利用车手去提款然后把钱拿出来，所以你不要汇到个人的户头，你汇到公司啦，汇到是一些信托账号啦，这些就会比较安全，或者说你确认的这个安全的账户。那在汇款前呢，其实你也可以打听一下这个账户到底是不是安全的账户。通常个人名字的账户都是98%了，我看讲99%都是有问题的。好，那一开始先跟各位讲这两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叫做整个全球的大通胀时代是不是来临了那其实这个 Great Inflation 并不是我讲的如果各位上这个网络你搜大通胀三个字或者搜呢这个英文的 Great Inflation 你会看到其实蛮多的文章讨论或者视频啊影片在讨论这件事情的那全世界现在目前的一个通货膨胀的形态非常明显这个现在目前的整个结构性的通膨的形态非常明显而且物价普遍性的持续的往上涨，而且呢比较麻烦的是这个人民对于这个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其实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期心理，而这个预期心理呢会使得这个物价再行推高了预期心理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大家会认定说未来的房价会更高未来的物价会更高，物价掉不下来比如说你今天去买食衣住行的东西吧你会觉得说呢这个价格已经涨上去了就很难掉下来，这就是所谓物价上涨的预期心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预期心理，比如说在台湾吧你会觉得有什么东西的价格会掉下来呢只要不涨已经是万幸了，对不对价格往上涨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管你今天食衣住行所面临到的种种你的生活支出要花费的好像都会更贵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预期心理。我想这种预期心理不是只有台湾普遍应该全世界各地都有了 那美国现在老百姓的对物价上涨预期心理其实也蛮强烈的。好，那这种预期心理其实是造成啊，通货膨胀螺旋性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期心理呢？其实呢，这就要讲到全球货币结构体系。好，因为全世界主要央行就不断的印钞票嘛，好，印到这个大家都觉得钱越来越薄嘛，好，放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好，所以这种过度的发钞啊，所造成这种所谓货币现象的通膨非常的明显。而这种结构性的通膨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了，而也不是因为你利率拉高就能改变的。很多的通膨因素它并不是只有单一利率可以去控制的，这个央行也不是万能的，它也不是天神的一个角色，它把利率拉到一个极高点就想把通膨压下去，事实上呢未必能尽如人意的。美国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各位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人在讨论，华尔街在讨论所谓滞胀的问题，停滞性通货膨胀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经济可以衰退，经济也可以这个不成长，央行都有办法，这个来应付这样的经济情况，比如说经济衰退，经济不成长，央行降息，那很快的它可以把这个经济拉回成长的正轨嘛，或者说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高，过去央行的做法就是把利率拉高，让经济降温，通膨下来，好像这一套已经用了非常多年了，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各位有没有看到，其实它效果已经没有那么显现了，就是说在拉高利率去控制经济，过热或者说通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招式用老，边际效应越来越递减是可以预见的了。那经济呢，其实单靠一个利率去控制，已经似乎不像以前这么有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经济如果遇到两种问题，恐怕这个利率，会更难的去左右它，一种呢叫通缩，一种呢叫做停滞性通货膨胀，那这两种情况是最棘手跟麻烦的，通缩呢大家都不用讲了，就是大家都从日本的角色，日本过去的经验就可以看到，这样所谓通缩对一个国家经济长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么的严重。那结构这个滞胀呢，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也是一样的。当你这个经济啊，这个情况，这个经济开始出现走弱，因为利率拉高，经济走弱，经济开始出现成长趋缓，然后甚至可能会落入衰退，但是通膨却压不下来，这种叫所谓停滞性通货膨胀。美国现在可能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华尔街开始在讨论这个事情，就1970年代的滞胀会不会来临。那包括美国最大银行的 CEO 执行长摩根戴通，这个摩根大通的戴蒙也开始讲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现在目前开始，这个市场讨论一个主要的话题。那这个大通胀时代，如果伴随的是一个滞胀，恐怕会更麻烦，那当然美国会不会落入滞胀，现在目前，不敢讲一定会，或者说呢一定不会，我觉得后面我们主要去观察美国的经济增长，零售消费啦，然后包括采购经理指数啦，不管是落后指标领先的经济指标也好，同时你再去观察，这个CPI PCE 的一个变化，你大概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了。现在讲说美国一定会通胀或者一定会滞胀或者一定不会滞胀，我觉得这个言之过早，但是已经看到有这样可能的迹象了，所以华尔街又重新讨论这个事情，那不管怎么讲呢，在这样的一个大通胀时代，不管它是一个停滞性通货膨胀还是一个结构性通货膨胀 的时代，我们到底钱应该放哪里，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那这些困难的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所要去因应的，不同经济，他们要采取的政策，那就 让他们去烦恼，我们去烦恼这些事情是无谓的，我们只要 follow 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方向去做对的投资就好了，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先问大家黄金为什么会涨，黄金各位可以看到今年它其实涨了有 20% 了，事实上一年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已经涨两成，这是一个对金价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波段涨幅了，你看年初的时候黄金每盎司2062，这个波段最高涨到2400以上，那现在目前大概在2340附近，你会发现金价其实涨上去之后呢，它回档，感觉起来并不是一个要走空的味道，而是呢涨多之后呢获利回吐，暂时压回，后面再创高点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个人认为黄金的价格如果看非常长期的话，它会持续推升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在大通胀环境下面一个非常明确的表征，就是金价持续上涨，或者说呢这个稀有金属，贵金属或者说呢你会看到最近连基本金属的价格都在涨，这种所谓的实物嘛，实在的实物，实物呢，相对货币， 越稀缺，然后它有越有条件保值增值、哦、那再加上台币为什么会贬、哦、台币各位看到今年、啊、其实已经贬到八年来的新低了、哦、美元指数并没有突破2022年、所创下的高点嘛、哦、2022年美元指数最高来到114、哦、这波最高来到116、106、哦、那台币呢已经贬破、哦、这个2022年当时的、一个最低位置了，已经贬到八年来的新低，显见呢这一波新市场货币、哦、它贬势呢、是非常凶猛的、哦、也就美元指数并没有创这个2022年当时的一个、相对高位、哦、但是呢亚币纷纷呢都贬破了当时的低点，更可见了、哦、这种所谓的在、大通胀时代下面新兴市场货币呢可能会因为、哦、这个新兴市场的整个资金的流出、哦、而显得是更明显的一个状况、哦，那紧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五、哦、这个 CNBC、哦、最大的一个 头条标题、哦、就是 Key Inflation、哦哦、成长了 2.8%、哦、三月份的数据、哦、那超出市场预期，这 Key Inflation 是什么，就是 PCE 了、哦、那 PCE 呢其实在周四周五先前公布出来两个重要的经济数有关它的数据，一个是周四是第一季的 PCE、哦、大家都知道核心 PCE 的部分跳升到 3.7 嘛，比去年第四季的 2% 是高出很多，而且比预期的 3.5 高出了 0.2 个百分点，不但超出预期，而且呢是去年第四季的几乎 double， 这个是在核心 PCE 的部分，是今年第一季。那至于说在 PCE 的部分，各位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超出市场预期，达到 2.8， 市场预期本来是 2.7， 那前一个月数字就是 2.8， 所以它是持平前月的。基本上 PCE 就是联准会最重视的通膨指标，你会发现、哦、不管 CPI PCE 最近连续几个月都在往上弹升了、哦、可见美国这一波的这个货币政策、哦、能最这个物价压抑的效果已经产生渐渐的、哦、失去效应的一个情况了，就是在钝化、哦、就是利率虽然拉到一个 5.25 到 5.5， 但是呢物价却没有办法压到、哦、这个 2% 的标准。那你会说啊，这个 2% 标准跟 3% 有什么差别呢？ 3% 就 3% 嘛， 2% 就 2% 嘛，联准会何必在乎这个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话虽说是如此不错了、哦、很多国家的这个 inflation 都在 3% 以上了、哦、基本上呢也无所谓、哦、但为什么联准会这么重视这个 1%？ 为什么、哦、因为呢他所重视的其实不是这个 1% 的差距，他所重视的是他已经把利率拉到这么高了，还不能降到这个政策目标，那他该怎么办？好，这才是真正后面问题的关键。各位想清楚我所说的道理吗？也就是说他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了。大家知道美国现在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光是一年要还的这个利息啊，政府的负债所要还的利息呢，就超过了国防预算8000亿美金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而且未来这个要还的利息还会持续拉高。这么高的利率基本上对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是更大的。那换言之呢，就是说这么高的利率已经是来到了美国政府已经是无法、哦、去承担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通货膨胀还没有办法压到政策目标，那这个才是真正大的问题，倒不是说差1%2%的问题、哦、而是呢他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量了，他还不能把它打下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结构性问题了、哦、所以联准会非常怕这种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就是说呢通膨啊变成根深蒂固了、哦、或者说呢通膨的预期心理变成根深蒂固了，那这个就会导致后面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更严重，也就是说呢现在你看到 3% 可能明年它跳到 4% 了、哦、后面持续往上升了，尽管你经济再差它还往上升，那就真的进入到所谓停滞性通货膨胀、哦、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哦、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哦、它一定要坚持要压到 2%， 因为这是它的 credit 的问题，联准会 credit 的问题，联准会不能让人家看扁说呢我说政策目标是 2% 我就要达到 2% 而我做不到，那市场就会怀疑说你联准会到底有用没用，而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美国正在面临这个麻烦、哦、同时呢各位知道川普啊非常有可能啊、哦、在今年11月啊再次确认当选美国总统啊，各位有看到川普最新他团队已经对外释放两个很重要的金融政策了，一个呢就是川普当选之后他要让美元贬值的，不是让美元升值了，他要让美元贬值呢去刺激出口、哦、所以美国呢要夺回美国失去的全球出口市场，它要让货币贬值，那美元贬值会造成什么？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更严重，因为所有的通膨讲白话你就是货币现象嘛、哦、这是第一个、哦、川普团队已经释出的消息。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弱化联准会的权力， 也就是说川普当总统之后啊，你联准会啊就不是啊你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么有 power 了、哦、白宫啊在你上面了、哦、总统说的话、啊、你要照做了，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了。大家都知道川普是话是说出来他是敢做到的、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大家会更担心说那明年的状况，对不对、哦、所以说这是后面了、哦、所以后面很多的可能的预期非预期的问题都会发生了。那我们看到三月的这个 PC 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我用文字叙述给大家看一下。三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PC 按年增、啊、就是年比是 2.7、啊、高于市场预期的 2.6、哦、那前值是 2.5， 这是 PC 本身。如果看月比是 0.3， 符合市场预期，而且是持平前值，也就是前一个月，也就是二月，也就是月比增幅 0.3， 它维持 0.3 的一个月比增幅，没有掉下去。好，那至于说核心通胀的部分，就是核心 Core PC年增 2.8%， 市场预期是 2.6、欸、多出 0.2 个百分点呢，前值也是 2.8， 所以它持平前值掉不下去了。那如果看月比的是 0.3、哦、也是持平前值的、哦、所以 PC 跟核心 PC 都是月比 0.3 持平前值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一直持平前值，一直是 0.3 这样子的话，它怎么掉下去呢？那更何况各位，美国人现在个人收入是赶不上支出的。在三月 PC 公布的同时，他也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美国三月份个人支出月增 0.8%， 高于预期的 0.6%、哦、多出了 0.2 个百分点、哦、跟前值持平，也就是说二月的个人支出月增率就是 0.8%、哦、但经通膨调整之后的月增呢是 0.5%、哦、跟与上修的前值 0.5% 是持平的。所以不管经通膨不经通膨了，反正呢就是 0.8-0.5 了、哦、那都是跟前一个月持平的。但是呢收入呢，收入月增呢各位只有 0.3-0.5， 也就是说它的收入的增幅赶不上它的支出的增幅。那套句我们的话叫做寅吃卯粮嘛，对不对？我只能拿储蓄、哦、来消费了、哦、或者说呢拿这个 credit card 借贷来消费了，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现在目前美国的状况、哦、这也是一个麻烦事。那如果你去看这个 PC 的数字啊，细节可能显示问题更大。为什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月比增幅是 0.3， 对不对？事实上不是的，小数点后面还有 0.02， 也就是说它真实的数字是 0.32、这个美国政府公布出来它是四舍五入的、哦、那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数的数据，三月不含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PC 连续第二个月是 0.3 的增幅。但是更深入的数据发现增幅是从 0.27 加快到 0.32 的、哦、所以可见什么？可见美国的核心通膨的月比增幅其实在上升的，并不是持平前值的。像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上个月是四舍五入、哦、所以说 0.27 变成 0.3， 那这个上周五公布出来的三月的数字、哦、是从这个 0.32、哦、四舍五入变成 0.3，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持平前值，事实上不是，它是从 0.27 升到 0.32 的、哦、这就告诉你美国的通货膨胀其实呢看起来、哦、实际的情况是比这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更麻烦、哦、更何况收入赶不上支出、哦、所以现在市场开始讨论滞胀嘛，stagflation 嘛、哦、刚刚看到第一季的 GDP 只有 1.6 嘛，比市场原先预期的 consensus 的 2.5 来的差很多，低了 0.9 个百分点、欸、去年第四季是 3.4、欸、从去年第四季的 3.4 掉到 1.6、欸、腰斩、哦、但是呢第一季的核心 PC 却是大幅上升到 3.7， 这叫什么？这叫做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前兆、哦、不然不敢讲说一定会、哦、我们讲说它就是有一个 sign 了、哦、这样出来了、哦、所以市场已经开始在讨论。那现在目前的利率确实是一个限制性利率，因为 5% 以上、哦、对美国的财政也好，对于整个消费面也好，各方面也好，企业的这个借贷也好、哦、都会产生限制、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公布出来制造业 PMI 掉到 49.9 嘛、哦、服务业 PMI 从 51.7 掉到 50.9， 综合 PMI 从 52.1 掉到 50.9， 所以采购经理指数这个领先指标也告诉你经济在下来、哦、那问题是什么呢？GDP 落后指标也告诉你经济在下来，问题是什么呢？通膨没下来，这就是一个现在麻烦的状况。所以大家就讲说70年代美国老百姓走上这个街头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70年代那时候所谓的这个黑暗十年、哦、大家知道1970年到1980年美国那十年是很不景气的、哦、那历经了好几位总统、哦、从这个从 1980时候是卡特嘛，卡特之前的话是福特嘛，那福特之前是 Nixon 嘛， Nixon 之前是 Jefferson， 所以这几任总统，四任总统，就1970到1980，那1970到1980历经两次石油危机嘛，所以美国那个十年是很变动的，而且经济状况很不好，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辛苦的。那黑白照片显示呢，上面写什么 High food price， 就是更高的食物， Eat our wage， 把我们的薪水全部都吃光了。有没有像现在状况？有点像现在状况嘛。现在所有美国的这个食衣住行的消费都很上，都很高，所以呢也把薪水吃光了。所以呢 Why we eat this， 所以呢我们就吃，我们得吃的更少。这就是那个大标语，那个美国的 Labor Union， 就是工会，他们集体走上街头，当时举的一个标语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后来怎么办？大家知道这个 Paul Walker 是当时的卡特总统后来任命的联总会主席，去把整个经济要通货膨胀要control住。大家都知道 Paul Walker 这个人很狠的，当时把利率拉到 20%，而且呢这老兄啊是烟不离手了，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黑白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有叼根烟的，你看他这个老兄烟不离手，老烟枪，但是呢极度聪明极度思考的一个人，他脸他的表情，所有照片啊，我翻遍了他的这个很多照片旧档案，几乎都是非常忧郁的表情，你可以看到这张表情多忧郁，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的肩负重任嘛，所以烟不离手，要戒烟来降低压力，有点这样的一个味道。那所以到时候就所谓的 Poker 法则是什么呢？对付高通膨一定要高利率。大家看到1970年到80年代，1979到80年代，就是 Poker 上任那一阵子，保罗沃克作为 Fed 主席采取强硬加息抑制通胀。1979年 7月联邦基金利率呢，当时 10.5 就非常可怕，现在 5.5 大家都已经受不了了，那时候是 10.5，可是呢到1980的4月已经加到 20%， double 这样子是 狂升息啊。那 CPI 增速在1980的3月呢达到 14.8% 的峰值，随后开始下降，然后1982-83呢，降到 6%， 降到 3%、美国在这段期间，就1980到1983历经两次衰退，史称 double dip、double dip DIP、double dip 就是两次的经济衰退 double dip，那这个 back to back、就是背靠背的经济衰退、才把这个 14% 的 CPI 一直压到低于 1%、所以保罗沃克那时候就变经典了嘛、所以你看到鲍尔、口口声声就讲说保罗沃克、绝对联准会一定要信誓旦旦一定要把通膨压下来，不能让通膨死灰复燃，不能让大家对联准会丧失信心、他都把保罗沃克搬出来，历史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但问题是历史不见得会重演啊，历史为师，但是呢后人不见得能真正照前师来执行当时的政策啊，因为环境在变啊。所以我们下一个题目叫做大通胀时代是不是来临，我个人认为啦，这是我的结论。第一个呢，这一轮的通胀结构因素很多元、通胀预期心理已经难以改变，这是一个问题。那通货膨胀可能会形成长期的问题哦，所以即使利率拉高也未必能改善通膨结构面。例如说什么呢？什么样的多元呢？第一个，去全球化是不是导致生产成本端的上升而推动物价？这就不是拉高利率能改变啊。那你去全球化这件事情，美中能坐下来和谈而导致后面去全球化这件事情结束吗？不可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历史进程不可能改变。所以去全球化这件事情呢，在地生产这件事情呢，已经变成是未来式、现在式。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产能要搬回那些高成本国家，那你想想看，它的终端售价怎么能低呢？那这样子的终端售价低不下去呢，是利率能控制的吗？给各位思考哈。那所以大通胀时代来临，抗通膨资产工具就凸显它的重要性。所以就我们而言，我们不是政策制定者，我们也不用去告诉政策制定该怎么做、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正呢他们靠选票当选嘛，对不对、老百姓投的嘛，那你也得就是说照他们的政策方向去顺应这样的环境嘛，不然你能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就跟各位讲为什么最近资产概念股涨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尽管很多半导体科技股大涨的同时，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资产概念股还是非常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现阶段的一个现在式的问题。所以要看到这些都是资产概念股，我要把它 拉出来。这个不是今天收盘的价格啦，这个是上周五啦，上周五的一个收盘价格。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做最新的表给各位看，不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银建股一些资产概念股是怎么表演的，或者怎么 在动的。农林今天是不是涨停板？你说农林这家公司赚几毛钱啊，他凭什么涨停啊？对，他就涨停了。第一个他低价嘛，第二个呢他拥有的土地多嘛，概念就来了嘛，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为什么要选资产营建呢？好，就是这个大通胀环境下面必然的一个思考路径。尽管这些公司也许它获利参差不齐，但是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性质。那至于说这样概念性质能化为实际的获利，那是另外一回事。市场资金第一波进去，它都会先选择概念，后面才会去探讨本益比啦、成长性啦，或者说呢价值面的问题。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这个就是所谓的市场法则。我在金融市场，在股市场那么多年，我所体悟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不相信它，它就会涨给你看。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会相信它呢？因为你觉得它就是没道理涨，对不对？它就不是一个真正有实质题材的，或者说呢它就不是真正有获利的，它只是一个概念，虚幻的东西，但它就涨给你看。那你要不要去参与这样的投资呢？那就另外一回事。股票我不讲，黄金、土地、房地产，所有的实物资产，你要不要去参与投资呢？它就不是概念，对不对？黄金就是实物咯。即使你买的是 这个 paper gold， 你买的是 纸黄金，它还是等同实物，对不对？你可以拿 paper gold 去换成黄金实物的。更何况你可能去买金条、金币，这些东西放起来，对不对？那就是它是一个实物。或者说你买了农地，你买了土地，你买了房子，比如讲房子吧，现在房子贵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了，怎么中立一坪都要卖40万，中立都要卖到40万了？那你不要讲双北房价要卖到什么程度了，房价从蛋黄区到蛋白区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蛋白也贵到跟蛋黄的价格了。为什么？大通胀时代，钱不值钱嘛，因为房子最终还是用货币换来的嘛，就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不是叫大家去炒房，我也绝无鼓励大家去炒房意味，但站在我们的角度去思考整个大环境，我们只想保值而已，我们只想让我们的资产随着环境面保值甚至增值而已，就这个道理。 好，所以回到这个，各位可以看到智信今天连续第二根涨停板，上周五涨停嘛，今天又涨停嘛，今天中信金都涨停板，对不对？好，那智信有什么题材呢？智信呢，它就是营建，它就是饭店，它就是有运输，就有仓储一样的概念，低价，而且相对本益比高，本益比低，殖利率高，因为它的殖利率大概6-7%，所以呢，有殖利率高的题材，又有这个相对股价低，然后呢，又有多元化、多角化，而且又搞到通胀概念上面，这种当然它就变成是市场强势的指标了嘛。好，那这档股票其实被我选到了，好，其实我很早就已经看到它了，好，它在我的股票池上已经超过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了吧。好，那这个是我个人的选股 APP， 好，给大家参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下载阮慕驊选股一路发这个 APP。 好，今天就两个涨停板的股票，一个是智信，一个是中信金嘛。好，中信金因为配发股息的这个相对让股民很满意的，今天这么大的大牛股居然中信金可以拉到涨停板，那很多人都很不自信，但问题是我就把它选进来了，我就把它选进来，一个礼拜前就把它选进来了。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像冠德啦，像是南港啦，中工啦，这些呢最近股走势都非常强劲，我选了不少资产股，还有营建股，像是这个还有 像是这个厚生啦，这个没有把这个图表没有把它列上来，就我们就不看了，好吧。我今天直播大家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各位参考了，就是说我们在大通胀，如果真的是大通胀时代来临，而且这个通胀是一个长期结构的问题，我们很难可以看到通货膨胀再回到 2% 甚至更低的一个情况。过去我们常常讲说台湾都通缩啊，实质通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CPI 非常的低嘛，都低于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实质利率呢，是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名目利率呢，好，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名目利率还低于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话，我们的实质利率是负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过去都讲说台湾呢长期那个利率又低，然后物价又 CPI 又低，好像什么都三低，但现在不是了。好，现在呢物价猛涨，好，物价涨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呢 CPI 也没在 2% 以下了，好，那通货那个利率也有往上抬，但是利率抬也没非常高了，还在 1.5 左右了，再抬高也没多高了。央行会不会6月再升息呢？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央行现在看到这个全世界一个大通胀的一个问题，它6月非常有可能会再升半码，所以大家可能在房贷上面呢，因为房产现在实在是这个价格非常凶悍嘛，央行多少它可能要再拉高一点利率去压抑一下房市的一个情况。但问题是说你利率也不可能拉太高，因为这么多人借房贷，你把利率拉得非常高的话，那不是为难老百姓吗？我想中央银行也懂这个道理，因为他一旦把利率拉得非常高，房贷支出非常的沉重的话，会排挤到内需消费的，老百姓钱就这么多，所以大家还是多投资一点吧，放现金真的是毫无用处了，我只能最后做这个结论给大家参考。好，那我是阮慕驊，我们就下次见，拜拜。